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今天到礼拜五，我们昨天谈的题目有一点，这个大家听了真是哈，
喘不过气来，
有一点胆战心惊啊。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大家也很有兴趣的话题，也很贴切。我们现在刚刚过国庆嘛，对不对？当然啦，这个大家都很有兴趣的事情，不外乎什么呢？
什么？
你想想看呢？就讲到这个东西呢，
吃，
吃，吃也是不错的题目。可是上次我们讲过吃，小贝被骂了一顿嘛，所以就
现在就这个题目对。
啊，还有一个东西呢，那我这样问蒙哥好了。这个东西呢是美国制作，
美国制作。
然后呢，全世界的人都很喜爱，
全世界的人都很喜爱。
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
啊？可口可乐嘛。
可口可乐这个答案是不错，但是老实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爷爷那时候在台湾了，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啊，那个时候喝可口可乐，他那个样子，他喝到嘴巴就把吐出来，他说这个东西像药水一样，怎么会有人要喝呢？所以呢，个人非常怀疑。对，还有另外一种那个 Dr. Pepper 啊，中文翻成乐贝，你知道吗？
他有中文啊。
用中文名字啊，快乐乐贝就是加倍的贝，叫做乐贝。这个东西不要说我的老祖父啊，我那时候在台湾第一次喝到美国新饮料 Dr. Pepper， 我喝了一口也是吐出来，那跟感冒糖浆一模一样。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这个小舅子最喜欢喝 Dr. Pepper。
真的啊，这个是他是天赋异禀的。
对啊，他在教会里面还带了一票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同胞，这个人家
大家都
知道，对，现在都
大家都爱喝就对了，对不对？
对，
其实那个东西里面有物质是可以让你上瘾的，所以基本上呢，喝大颗苹果跟嗑药没有什么两样。
我跟你讲一个我这个小舅子的这个趣事，他跟我太太一样是这个择善固执，
对，
而且有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以前每次跟他出去，假如我们坐飞机了，那飞机上有各样的软饮嘛，
对，
人家就会问说你要喝什么。他就会跟人家讲说 Dr. Pepper，
对，
飞机上根本就不给你这个 Dr. Pepper，
谁说的？有吧？
啊，那你是最近才坐飞机的？
你说的很久以前。
对了，
那个时候没有。
那你也是因为我小舅这个愚公移山的精神。
他就硬要，对不对？不，不可取代，就
对
了。对，
他每次都这样要，然后他明明知道没有，他一直要。后来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家伙怎么那么顽固？你明明知道没有，为什么这样要？”他说你不知道，要很多次以后，有一天他们就会开始有了。
这个倒是也是个道理的，对呀、没错。
所以现在真的有的航空公司开始有 Dr. Pepper。
那我们现在给各位听众就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以后坐飞机的时候，你上去就尽量要。
要什么？
像豆浆啊，冰镇酸梅汤啊，这个你要久了，最后它就会提供出来。
所以你现在在飞机上可以喝到 Dr. Pepper， 就是归功于我的小舅。
你小舅子
这样认为，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对。
好，那你刚才讲的
太阳最后决定从东边出来。
所以美国制造的东西，你说可口可乐那还或者就算是乐贝也不是那么这么是普及性。但我说这个东西是普及性，大家都喜欢的。
好莱坞的电影嘛，
好莱坞的电影也要看呢，对不对？你有些电影那个这个从头杀到尾，对不对？那种动作片呢，现在大家也看腻了。
小贝，你现在被赋予一个新的任务，你看到没有？
我知道，有听众朋友他说要我们做一个节目，专门来探讨这个所谓宗教电影。这个小贝绝对可以跟大家配合，因为本来就已经看过不少，而且颇有心得啊，而且可以跟刚才各位推荐几部是真的算是好片可以看。但是呢，不过这个推荐之前，我先推荐给蒙哥，蒙哥先去看过，蒙哥说好才能够推荐，不到时候我讲了，蒙哥在旁边骂。有些我觉得不错，可能呢蒙哥觉得不对味，这个不敢讲。
或者有一些大家觉得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
这次告诉大家，就是出名的不见得好看，有些是不怎么出名的，其实很好看。小贝这一辈子呢，在三分之一的时间呢，是花在看武打小说、看电影一些所谓无谓的浪费。
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看电影，
在睡。好，所以不对啦，不是好莱坞的电影啊。 不是好莱坞的电影，
也不是吃的，也不是喝的。
对，那你告诉我什么东西是 made in United States， 然后大家都喜欢，大家都要？
那就是美国股票了。
难，
对，美国股票，
股票也有烂的啊。我说这个是普世性的，
普世性的，
哎，普世大家就喜欢，没有人不喜欢。我想听众没有听到这些，已经
难倒了。
你不要跟我讲说是什么米啦，对不对？什么 Hans 的内裤啦，哎，那些都虽然都是蛮好的东西呢。哎，其实老实讲，平凡一讲，美国做的内裤真的穿的最舒适，蛮舒适的。他们的设计，对不对？大小要刚刚好。那也不容易，
小贝，我们是在广播节目上，
对对对对，
我内裤又出来了，
对对对对，
我上次好不容易才把这个题目讲完了，
哦，真的好，我又重提往事，
忘记，
好，总而言之，答案很简单，嗯，全球大家都喜欢的东西是美国制造的东西，很简单，就是美金嘛，
哦，
对不对？
美金的美钞了，
美钞，对不对？这个绿油油。没有人不喜欢的，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今天来谈谈看这个美钞的这个，哎，钞票是怎么一回事啊？
好啊，这个我就不懂了，小贝。
这个你会不懂啊？世外桃源不是你有自己世外桃源自然自成一格，有没有自己运行一些流通的货币啊？嗯、
没有，我们跟孔老夫子一样，就束修就可以了。
哦，有束修就可以哦，就是都通常都靠小贝这点人在接济就对了，小贝是学生。
带饭包来、嗯、我们吃一吃就可以做节目、
哦、吃一吃就做节目嗯，问一下蒙哥啊，对不对、嗯、这个钱有分纸钞还有这个硬币嘛，对不对？我们先来谈这个纸钞好了、嗯、
好，
我们讲到这个纸钞，我想先问一下蒙哥，全世界最早的第一张钞票、
哎、
这个纸钞，
这个你以前不是节目讲过吗、哎、是中国人印的吗？
哎，是中国人发明的哦，嗯，那没错，那请问是在什么朝，而且呢、为什么会发明、嗯、
宋朝吧，是吧？
哎，对，果然是不错的、哦、嗯，是在中国的宋朝发明。那在宋朝时候发明的，为什么要发明这个纸钞呢？
这你上次节目就没讲了，我就不知道。
嗯，其实也很简单嘛，对不对？就是本来呢都是用很多的这个硬币、
哦、
或者说那个时候的铁钱，
一筐一筐的银子扛着走、
哎、因为宋朝不要忘记，宋朝是中国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朝代，
科技发达的时代，
嗯，各方面科技也好，经济发展都非常好，所以在宋朝那个时候就大家买来买去，每次都要抱那一长串的这个很重的这个钱币啊，
银子
觉得非常不方便，
对，
哎、欸，所以那个时候开始私底下，所以古时候的中国人实在很有信用、欸，哎、
嗯，
他们呢一开始并不是官方哦，
嗯，
就是自己写下说我有多少钱，写在一张纸上，
嗯，
然后商人就到另外一边去买什么东西，
嗯，
就给他看，哎、欸，这个是我有的钱，嗯、但是我没带来，我这张纸就寄放在你这边、
嗯，
我先拿你的货，
嗯，
等我货卖完了呢，我再把这个钱来归还给你，
嗯，
哎、欸，就一开始呢，就这个纸钞的雏形就发展出来。后来慢慢的这个东西
就像这种 IOU 就是了，是吧？
所以是在公元啊960年的时候，
就是公元后了。
对，公元后，公元后啊、哦，纸钞是公元后的事啊。嗯，公元后呢960年在宋朝的时候呢啊，这个纸钞叫做交子嘛，啊，交是交代的交，对不对？子是孩子子、
嗯、
这个东西叫交子
啊，这个叫交子。
嗯，这个就叫交子，就是交易的时候要用的一个东西。子这个字啊，在中国古代基本上就是什么东西是好才叫它什么子，对不对、
嗯、
大部分的、啊、对不对？孔子就表示一个尊称，就交子这个东西是蛮不错的，我们开始使用了。然后呢这个使用刚开始只是很局限于一些局部性的地区，
彼此认识，大概已经有做生意、已经有点信用，
必须要
有
一段信用、
啊、
对不对？大家认识。但是后来到了元朝之后啊，
嗯，
你知道这忽必烈的，就元朝一来之后啊，因为他一下子版图扩张了很大，
对对对，
对，忽然呢对各方面的这个钱币的需求就变得很强，
嗯，
所以呢他就大量的印制，而且让他通行在全中国。
哎，那他这个有没有货币存底啊？他这个是通货膨胀、啊、
讲的真的是真的是啊，这蒙哥果然是世外桃源的高人啊。
嗯，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犯了一个现在在开发中国家很容易犯的大忌。
嗯，
就那个时候为了他能够方便的能够买卖东西啊，
嗯，
他这个交子啊、
嗯、
无限制的印制，所以造成元朝通货膨胀非常的严重。
啊，
嗯，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朱元璋革命能够成功，原来就是败在这个交子的手上，你不知道啊？
哦，还有这一段秘辛啊！
那个时候就开始民不聊生了，对不对？我手上拿到这个交子，明天就发现它没有那个价值了，那我怎么能够还相信你这个政府？
那这个通货膨胀是不是也是世界第一？中国首先发明通货膨胀？
那很有可能哦，因为既然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的纸币的这么样的流通，
就是，这么样大规模的通货膨胀，
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各地大部分的国家还是使用这个所谓硬币，这个硬币本身它有价值在，所以你即使
不会有这种问题哈，
不会差太多，对不对？你到时候不高兴，可以把它融一融，再打成别样的东西，它还有价值嘛，对不
对？
你金币、银币、铁币、铜币都有，还有它的价值，还有它这个贵金属的价值。可是这个纸币就很糟糕，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元朝的亡国跟这个交子有关，但是更可以说，中国后来接下来数百年的这个积弱不振了，也跟这个交子有关系。
哦，真的啊，就是说一直还没有找出这个真正的原因，还是怎么样？
不是，应该是这么说，因为那个时候明朝啊，这个朱元璋把这个天下打下来之后，他就发现到这个元朝会败坏，就是因为这个交子出了问题，
所以呢，他就把它废了。
所以他就有一点呢，其实说实在话，这我们要是讨论这个哈，蒙哥的祖先朱元璋先生，他跟毛泽东实在非常的像，
就是毛泽东自己也是很喜欢他嘛，
因为毛泽东也很喜欢他，因为他们俩是在很多地方共通之处，
惺惺相惜啊，
惺惺相惜哦。这个明太祖啊，朱元璋啊，他那时候发现原来就是这个货币的流通导致这个元朝的灭亡啊，
所以他怎么办？他
就反其道而行，他完全不用，完全不用，就回归古代。而且呢，你知道明朝是马上就锁国啊，把整个国家所有的交易市场全部都限制，只在全国的几个城市而已。
哦，
他马上打击贸易，所以那个时候在商人在明朝是非常可怜的。而且你看他这个沿海还要大家居民都要后退几十里啊，不跟沿海做任何的贸易，因为他觉得就是这个经济败坏了元朝，所以他干脆走回头路，我都不跟你们来往，我就锁在这个圈圈里面。
那这个沿海就是指着跟外国的通商啦，还是怎么？
对呀，可是外国你国内他同样你不准你用纸钞啊。所以一下子就把
这样的历史，
本来信用可以扩张，我们今天讲到说这个经济的发展，信用可以扩张一个很活泼的经济，它有一点矫枉过正了，它没有对症下药，说把这个纸币呢收回，发行量少一点，它不是，它是一下子就把它全部的断绝。蒙哥，你干嘛放这个音乐啊？
你讲的这么权威的东西，我们当然要放点背景音乐，表示这个专家声。
讲到中国历史就要配合这个音乐，那就对了。
对，
大家好好的听。
下礼拜二三子这个出去度假的时候，就轮小贝上来讲这个台北二三子。
台北就要讲台语的。
这个中国人的普遍毛病，对不对？我们是很容易这个因噎废食啊，矫枉过正，
没错啊，就
不太深究它的原因，对吧？
就他这么一搞啊，害明朝啊，慢慢把中国带到这个落后的深渊。所以基本上在明朝之前呢，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是领先世界各国。但是，
所以听众朋友就知道，我们这个世外桃源里面真的是有高人啊。
你不敢讲高人，但是这讲起来是一个很让人家难过的事情。各位要是小贝特别推荐各位看一本书，叫做《万历十五年》，你看看黄仁宇这位历史学家写的一本名著，你就可以看看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样从一个世界本来很先进的民族，后来慢慢的衰败，人性慢慢的变化，就是在明朝的时候发生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动荡。
好吧，继续讲。
所以讲讲这个钞票啊，对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有这么样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得不好好的研究它一下。
对，以后我们要对钞票要肃然起敬。
钞票，对，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是我们今天身在美国，我们在研究美国钞票的时候，的确要对它肃然起敬哦。
就是一张美国钞票能够保值保到现在不容易哈。
你这个之外呢，美国钞票上面呢印制了他们这个国家的各个的伟人总统啊。既然谈到美国的钞票，那我就要来问一下蒙哥了。所谓一个人可以没有知识，但是不可以没有常识。
糟糕，今天麻烦了。我已经知道今天麻烦了。
好，我们先从这个美国的币值有几种来谈。我们现在流通最小张的一张钞票是几块钱呢？
一块钱呢，应该是。
一块钱，哎呀，不错哈。
是啊，
请问一块钱上面它这个印的这个肖像， 是哪一人哪一位仁兄的肖像在上面？
这个麻烦的。我刚下飞机的时候，我那时候住在我哥哥家，他就给我学前教育
了。啊、学前教育，
硬币都拿出来。Okay,
硬币、
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对，
十分的比五分的要小，这个不可以搞错。
对对对，这个东西哎，
对
不
对，不
要搞错，它比较值钱，你不要乱丢。
那个纸币就很简单，就看号码嘛，那不会还了得，对不对？
嗯。
哎、可是这个上面谁是谁啊？那都是洋人呢、啊，我管他谁是谁啊？
哦，你这都不管了，对不对？
我管他到底是华盛顿、是林肯、是杰弗森，我不管他。我的小女儿也有我的这种性格啦。
嗯。
哎，她那天突然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哎。”这个 President Bush 为什么没有在钞票上面
呢、哎，你现在这句话呢，你要告诉你的女儿，哎，你的可爱的小小女儿，你要告诉她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拿出来讲很敏感
啊、
因为这个肖像会不会用到哪一个总统，那跟他的声望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所以照说都是应该比较深得民心的，或者这种开国元老才会在上面。
没错啊，
是是，
所以你看呢，最常流通的就是一块钱，上面一定是放一个这个国家最重要最有名的一个总统。
哦，那当然就是 President Bush 啦。
历史上、
哦，历史上，
我们七月四号的节目才谈过这一位仁兄、啊，
那就肯定是戴假牙那个笑眯眯的、那个，
哎，对的，看
起来
胖胖的，我们的华盛顿总统。
哦，所以你说摆在一块钱上是表示他多重要，
哎、
是不是？
对呀、啊，那这个一块钱上面是华盛顿总统，那接下来呢，比一块再多一点的币值，再上去一号的这钞票是多少钱？
哎，这个我知道，两块钱有一张、啊。
哎，对耶，
这我还看过了。
哎，大家都蛮喜欢拿到这个两块钱，大家都说这是 lucky money、
哦。真的、
啊，因为小贝呢曾经家里有做一点小生意啊，常常要是收到这个两块钱的钞票、啊，都会把它存起来。就人家，哎，人家拿两块钱来买东西啊，就是少了他一点零钱之后，这两块钱特别留下来。上面就是也是我们鼎鼎大名的起草这个独立宣言的杰佛逊先生、
哦。杰佛逊先生，哦，好，那三块钱呢是谁呢、
哎？没有三块啊，拜托、啊。有一块两块，接下来就跳到哎五块钱啦，
哎这个就很普通了。五块钱是谁？
五块钱就是我们这个面颊清瘦，哎这个南北战争的伟人林肯总统、
啊。这个我也知道了，对对、对。
那上去十块钱，这个大家最不认识了。
十块钱是谁？
嗯，十块钱是汉米顿。
这个汉米顿，它这个像一个吃的东西啊。
对，汉堡再加白米，然后把它炖成鸡汤，汉堡
包成粽子。
哎，他也是个总统了。我们讲到现在，这些都是总统哎，开玩笑。
那当然了，那你不是总统，你怎么可以上纸钞呢？
是，哎，不过话讲说这个存疑哦，我们这个
真的
钞票上面会有没有当总统，他的肖像也在上面。
你说小贝跟蒙哥的还有希望是吧？
对，还有希望。哎，这个十块再上去就是什么？二十块。
啊、哦，对，二十块
上面这个人叫杰克森啊，Michael Jackson 这个 Jackson，
对，所以他是黑人啊，
他不是跳舞的，他也是一个总统，哎，然后再上来呢，就是五十块啦，一百块啦，哎，一百块上面呢
是谁？
就是鼎鼎大名，你说到法国去当过演员那位
富兰克林先生，
富兰克林先生，对啦、那到了一百块差不多了吧，对不对？还有比一百块更大的钞票吗？
对，我听说有五百块、一千块的，是真的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啦！我告诉你哦，不但有五百块、一千块，美国最大的纸钞有大到一张是十万块的。
哦，十万块一张啊！
对，有十万块一张的纸钞、啊，只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它就是它的美国的这个 Federal Bank 这个中央银行啊，它还是有这个钞票在他们那里。
那十万块是摆谁啊？这个林肯、富兰克林、华盛顿都上去了，
十、
万块摆谁？十
万块呢，摆了一个威尔逊总统，还是总统。但是呢，一万块的这张钞票上面呢、他就摆了一个，他叫做 Salmon Chase。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呢，他是在林肯总统任内，他是他的财政部长。
哦，我知道了。他一定是把自己的像印上去之后就被
大概
就被革职了。
哦，没有，我倒是觉得是他自己看越看越顺眼，哎，干脆钞票上来印印、没有了。其实这个人他有对美国做相当大的贡献的。所以呢，钞票上面的人头不一定是总统。所以呢，美国你看他的纸币有这么多种，对不对？
对。
那我们来研究一下啦。那美国的纸币呢？第一张纸币是什么时候出来的？而且为什么它是用这个一块当做它的单位？
这个你印钱，你不印一块钱，印几块钱？这个还有讲究啊？
当然有讲究的、啊、你上次我记得很久以前也有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美金这么大，日币这么小？
啊，不一定是从一块钱
开始。对啊，它也可以印一块钱，但是问题是这个一块钱是不是真正反映，就是说它相当一个价值，对不对？它为什么不要主要货币是弄成一百块，对不对？然后一块是跟人家找零的，它现在不是。
这个我都不懂啊，小贝你就讲答案，这个懂的人不多了。
哎，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懂啊，应该是说呢，在他们还没有独立宣言之前呢、啊，就是美国那时候还是殖民地的时候啊，
哦，他们是用英镑是吧？
哎，没有，他们那个时候就印他们自己的钞票了。
殖民地有自己的钱，
他们还是有啊，当然了，殖民地有自己的钱啊。嗯、啊，那个时候呢，你因为西班牙这个国家强不强？
那个时候很强啊，他那个海权时代非常强。
西班牙那个时候强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有钱啊，殖民地多啊。
他有钱，为什么他有钱？那个时候他有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去这个中南美啊，五湖四海刮他们的宝贝啊。
你果然我们蒙哥是非常的有料，很懂，没错。因为那个时候呢，全世界有个产银最大多的国家叫做墨西哥。这个墨西哥那个时候是在西班牙的一个统领之下，所以西班牙的货币啊，它的银币啊、在那个时候全世界等于就是今天的美金一样，
就是银子被西班牙人挖出来，所以银子就变黑了，所以叫做墨西，对不对？
不要乱。这西班牙呢，那个时候呢，他们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银币啊，
对，
那个时候等于是全世界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货币啊。所以早于1776年呢、在跟他比较更早的时候，就决定呢以一块钱，那个时候还是殖民地啦，美国还是殖民是，但是一块钱的这边殖民地用的这个价值就是等于当时呢西班牙的八个硬币，
一块钱等于
1:8这样来设定、
港币对美金就差不多、
有点像那个时候，所以你看还是这个今天物换星移啊，全世界大部分都是以美金来定位他们的货币，对不对？
想当年这个非法移民的
想当年美国是找这个西班牙的货币来定的，对，后来一块就这么定下来了。然后呢，到了1792年呢、这个议会就正式通过一块钱这个 dollar 变成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标准钱财的单位，
基本单位就对了，
对，基本单位，
所以叫 American dollar 是吧？
钞的历史啊。所以我们讲了这个美国的钞票的由来，那我现在就是要跟各位听众来问一下，你像手边要是有一块钱的钞票的话，
请你拿出来，
请你拿出来，
要是没有的话请打电话到
我都不知道本节目还送钞票，我们知道有奖征答、
没有了，打电话来要圣经、没有说要送钞票，我是打电话到嘛、因为听这个话就需要、
打电话到2815619747，请你来要圣经，不是来要钞票。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钞票也跟圣经有关系哦。
好，请说。
你只要有一块钱的钞票，你就拿来之后呢，正面呢，它当然就是一个华盛顿，就是我们上次讲了，它脸胖胖的。然后你翻到后面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图案，这个图案很奇怪，它下面是一个好像是金字塔，但是又没有头上尖尖的顶，
顶跟身子被分开了，
好像被切一半，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眼睛在往下看，
对对对，金字塔的塔顶那个三角形的那个眼睛。
这个蒙哥不知道你对这个图案呢、有没有一点研究呢？
没有，我就看它有点邪门，倒是真的。
这个看起来的确有点邪门哈。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们呢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品味品味，你现在手边的这个一块钱，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到底这个一块钱后面这个图案有什么很特别的意义。
好。
Hallelujah.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欸，我们刚刚正在讨论我们这个一块钱的美钞它背后有什么玄机。欸，蒙哥，我看你现在已经掏出这一块钞票在端详，我不知道你看出里面有没有什么特色，还是一些什么值得玩味的地方呢？
这个美钞啊，很惊喜啊，洗衣服啊洗不坏。
我以为你看到他就给你 一片的惊喜，哦，因为你说很耐洗就对了。
对啊，我还一直在打量这个华盛顿这个假牙。
哦，这个假你还在看正面呢，背面还没看。这凭良心讲，这世界上的钞票不是我在媚外，我看过世界很多个钞票，很奇怪，美钞哈，你会有一种很严肃的感觉。
哦，真的啊。
这个钞票本身好像带有一点能力，因为它上面有印了一个字。
有能力啊。
这个钞票本身，因为它上面印了一个字，让这一张钞票跟其他国家的货币有相当的不同
啊。我知道了，你就是在说这个 In God We Trust。
是啊，
对不对？
这个很奇怪，这个国家呢，
信靠神，
把这个神呢 ，God 这个 The God 呢，放到钞票上面，这个到底是敬还是不敬呢？
不，小贝，我先问你，你知道这几个字是什么时候摆上来的？
这个我倒愿闻其详。
我一直以为它是从开国的时候就这样印的。我想今天很多基督徒都以为是这样，其实不是啊，其实这个
是
到了南北战争的时候才摆上去的。
南北战争的时候才摆。
对，那个时候好像也是一个传道的人，他向财政部长建议，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混乱的里面啊，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最普通的货币上能够提醒大家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他大意是这样子的。然后
要信靠神就对了。
对，他建议了几句话，那几句话还不是这个 In God We Trust。
没这么短。
没这么短。那个时候的财政部长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 Chase。
对呀，所以这个 Chase 他不容易的原因在这个地方。难怪这一万块的大钞上面是印他老兄的肖像。
这个应该是后人摆上去，不会是自己摆上去的。
对了对了对了。
那最后这个 In God We Trust 是他选的。那个时候好像只有在一块钱的纸币上有。那到了20世纪中才把其他的也印上去。
是在1935年。
1935
年，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大印记，就是有那个一个眼睛，还有半个金字塔那个。
所以一共摆了好几个东西上去。
对对对，还右边一只老鹰，右边那只老鹰下次再谈。我们今天先
金字塔上面一只眼睛，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你既然问到这个地方，就稍微讲一下的历史啦。这个是美国的所谓的 Great Seal， 就是大印记，这个美国的国家印记。其实它早在1782年就被设计好了。
哦，真的这么早就设计好了？
1782年就设计好了，而且呢它这个设计啊，都是有意义的。
什么意义的？
最近坊间呢，对这个有很多的讲法啊，众说纷纭啊。
看起来像沙漠，是不是把埃及的这个国家财宝搬到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博物馆？
特别是前一阵的有一部名片呢，叫做《国家宝藏》National Treasure， 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又大卖。大卖之后的这个大家就众说纷纭啊，对这个有很多种的讲法，到底这个上面这个印到底是什么意思。照官方的讲法，
叫官方的讲法，
就是美国政府的官方讲法，上面的这个眼睛呢称为上帝之眼， The Eye of Providence。
这个 Providence 是什么意思？
我正要问我们内行的蒙哥啊，这句话呢，中文你要查字典的话，它翻成上帝，但是又不是那个 God， 他用这个字来代表上帝，他不是说 the eye of God， 他是 the eye of providence， 这个字的中文翻是翻上帝，
他可能是讲到他们立国的时候，他们认为真的是有点像我们老百姓讲的这个中文讲的这个冥冥中有上苍的旨意，
上苍的旨意，这个眼睛，所以要注意看这个眼睛的话呢，因为你为什么它是绝对是神的眼呢？
为什么？
因为呢，这个眼睛看不出它是左眼还是右眼。
小妹，
这不是开玩笑啊！你一般你有没有看人的眼睛？ 人的眼就是在他这个泪腺的那地方会有一个小凹洞，有没有？
对，
因为他这个眼睛你看不出他是左眼还是右眼，表示这个就是独一的眼。
好了好了
，The only eye，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神之眼，上帝之眼。
他的眼目遍察全地的意思、
所以呢，在他上面，你看这大印记上面啊，然后这个眼代表上帝的话，所以他旁边呢那两个拉丁文字呢，就有意义了。
这拉丁文字怎么念呢、
哎呀，这个我就是要哎问一下蒙哥，蒙哥你们念一次给我们听，因为蒙哥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秀出很多他的语言的天分，我们请蒙哥来念一下。
这个如果是中国人是从右边读到左边的，就从右边读到左边，我从右边读到左边就是 sit pork tuna，
你根本是逃打。这个你用右边念到的，好，左边这个是 a new it， 右边是
I knew it，
a new， 不然要怎么念？
我也不知道啊。
不是 I knew it 哦，是 a new it， OK， a new it，
好了好了，饶你一命。
Corruptis，
对，听众朋友有兴趣自己可以去拿一张
过来。我再
念
一次 ，OK， 这个拉丁文是念 a new it corruptis。
Okay.
这一句话配合那个眼睛合起来意思就叫做上帝眷顾我们
哦、很好的话了。
因为一个钞票上面能够写下这句话也不容易啊，钞票上面就印上一句话说上帝眷顾我们，这个不容易、啊、
这不容易，这不容易、
天天提醒、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我们信靠神除了那句话以外，这句话也是讲到信靠神的意思。
是的。
那底下那句话呢？
再讲底下那句话，我们先来看一看，这里有一个半截的金字塔，看起来像一个梯形，对不对？
这个不是半截，这个是差不多五分之四节了。
五分之四节哈，但这个呢，还有它下面那句话，就是引起争议也很多的地方哦。
真的、
首先我问你，为什么这个金字塔它不是整个的金字塔，不是头尖尖的，是半个？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
哦，你不知道啊？
对啊，
这个呢，号称他们在解这官方的解释啊，就说这是一个没有被建造完毕的金字塔。
那就不是巴别塔吗？
不是这样子哦，他是说没有被建造完成的金字塔，表示呢这个国家还有进步的空间呢，时时在进步，而且金字塔他们讲代表了，就是代表呢它的能力跟持久性。
怎么会用金字塔来代表它的能力跟持久性？
它这个官方呢就是讲 strength and duration。
那大概金字塔是这个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物，加上是历史远久。
很有这么可能。
但
这样一听还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仔细的算一算呢，它这个没有完成的金字塔从下往上了，你有没有算一算到底有几阶啊？
哇，我现在这个五十几岁，我都拿了一个眼睛可以这样算这个小东西
了。听众朋友，你现在要是车子停下来停在麦当劳前面，你把你的皮包打开，一块钱拿出来看它的背面。
小贝，你为什么每次都是说停在麦当劳前面，你怎么都不会停在 Burger King 前面？
因为我觉得麦当劳比较好。
没有，
麦当劳送的那个小孩子的玩具，我都觉得蛮好玩的。
好吧，
这个你只要仔细算一算了，这个没有完成金字塔总共有13阶
啊，那不简单。开头的时候是13周嘛。
那13周那个问题已经在右边的那只老鹰头上那个13点已经做完了，为什么这边还要弄13阶呢？人家就有点影射了。
你怎么说美国的老鹰是13点？这个讲的有点难听。
不是，就是美国老鹰星号旁边上面有一个圆圆，里面有13个小小的星星的。总共这个没有完成的金字塔总共有13个阶啊，所以很多人就有阴谋论，就说这个其实是带着撒旦的咒诅在这个上面。
为什么撒旦跟13有什么关系？
美国人都不喜欢13啊，就像我们老中不喜欢4一样啊。
这跟圣经没有根据的嘛。
对，他是说因为最后晚餐的时候是有13个人，所以悲剧就发生了。这个一个人可以没有知识，这不能没有常识，这个东西难道很难问吗？
最后的晚餐是一件好事情，什么叫做悲剧就发生？
那是我们内行的才知道是好事嘛，外行的说是悲剧。
好吧好吧好吧。
那讲到这个就要扯到那个达文西密码，他说当时候不是13个人，这都是乱七八糟讲的啦。总而言之呢，这个图案的下面还有一句争议性的话，这也是拉丁文。拉丁文又要请我们的蒙哥来念一下了。
这个拉丁文呢，第一个字就是新的意思，第二个字就是 order 的意思，第三个字就是世界的意思，就是
new
order
新时代的
of the ages。
应该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没错。所以这个徽号啊，在1782年的时候已经设计完成，但是一直要到1935年罗斯福总统来正式放到这个钞票上面。
他为什么要这样放？
1935年在美国在刚刚这个经济大萧条完、
哦、经济大萧条里面出来了、
嗯、对，所以他有点挽救这个
新钞票、
哎、美国经济带着一个时代的任务来的，所以一直沿用至今呢、啊哦哎。
对，这个还蛮有意义的、
这个
啊、
嗯，可是这个徽号啊，外加上那个 In God We Trust、
嗯、
这几个字啊，果然把美金呢提升到这个全世界最强势的货币。
你说他这个提升到全世界最强势的货币也是在罗斯福总统任期以后啊？
当然啦、啊、美金它的好用、哦、当然是后来二次大战之后，对不对，这个国家越来越强盛、
哦、对对对对，
嗯，所以慢慢呢全世界的货币本来是以金本位制慢慢转成是美金的本位制，诶，就大家呢、嗯、中央银行呢，你本来要发行货币你要库存一些金子黄金，
现在库存美金就可以了、
哎、现在库存美金，那现在更容易，你连、哦、连库存美金都不用，你只要有所谓的美金存底，或者做很多贸易就你有那个外汇存底就够了。
对对对对，听说过这个
东西、啊、
哦，就是美金变成一种收藏品了、
啊、不是收藏品，美金变成一种价值的所在，因为真的就是个钞票上面它印的 In God We Trust、嗯、还有上帝眷顾我们，诶，这下子，诶，我不知道听众朋友里面你们想到我们要是自己原来的国家它的货币要是搞一搞这个东西，说不会不会也有美金的效果呢，嗯，
我们可以从世外桃源来发行一下试试看、啊、
诶，对，而且讲到这个发行钞票大家不要误解哦、嗯、以为只有国家能够发行钞票，其实你看美国的历史啊，
嗯，
诶，这个钞票本来一开始是可以私人发行的哦，慢慢能统一，现在全世界的货币呢，其实严格讲起来你也不能说是国家发行的，全世界的货币都必须是银行发行的、
哦、货币是银行发行，
诶，货币当然是银行发行的，
那现在在德州比如说中国城可不可以发行中国美金，可不可以，
理论上你可以啊，可是问题人家要不要、啊、
哦，所以人家要的话美国政府并不禁止你啊，
这个是过去，现在不行了，现在他已经有规定必须是由中央银行发行、哦、但是还是中央银行，不要以为钞票是财政部发行的、
哦、真的、啊、
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说以为是这个 US Treasury，
可是它上面有财政部长签名啊，
呀呀，有他的签名，但是上面一定是 Federal Reserve Note 嘛，一定是央行发行。为什么说这个一定是央行发行呢？因为是这样子的哈，每一个这个现代国家都是一样，政府要有钱，你要怎么弄，你知道吗？
怎么弄啊？
例如说，政府现在要盖一条公路，对不对？
对。
那公路钱从哪里来？你不能说就是跑到中央银行去说你印钞票给我带走，不能这样。
嗯，
这样这跟土匪有什么两样？
没有试过这个办法。
哎、
嗯
欸，这跟土匪有什么两样？对不对？嗯，国家我政府军队是我说我派军队到中央银行那边，然后你印多少钞票给我？哎，不是这个样子。
嗯，
过去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政府他要盖一个高速公路，
嗯，
他要这个钱，那钱要怎么拿呢？
嗯，我不知道哎、
欸。这个就是所谓从左边的口袋转到右边的口袋，就是这样子啦。美国政府下面呢，它有一个就是财政部嘛，对不对？
对。
US Treasury 这个财政部呢、嗯，它有一个权力，它有一个功能，它可以发行政府公债，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IOU。
哦。
我它可以发行政府公债，
老百姓可以去把钱跟他买，
欸、政府先不要老百姓，他政府公债，他可以要中央银行给他买啊。
哦。
那这样钱不就这样转过来了吗？
欸、
然后中央银行再把这个公债再卖给一般的银行，那不就得了吗？
哎、欸，这个
很
聪明啊。
对啊，所以钱就是在那边搬运，全世界正常的运作国家都是这样子的。
嗯、
但是切记，这个财政部跟央行啊是分开的，它不是一体的，必须财政部印好这个公债，然后卖给央行，央行才能够印那个钱交到政府的手里，政府才能去用。
哦
嗯，
哎呦，这些东西都是谁想出来？都是犹太人想出来
的。嗯，我这个谁想出来我们就不知道。但是其实说出来，这、嗯、第一个能够这样做的人，也的确有相当的智慧。
嗯，
那我们讲到这里扯了老半天，我们到底要扯什么呢，蒙哥？
今天是你定的题目，我怎么知道你要扯什么？你在跟我们讲大家
说喜爱的美金。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货币上面，美金上面因为有 In God We Trust， 对不对、
嗯？
还有这个印记，我们这个印记现在还是把它暂时先把它解释成，嘿，它是好的啦。因为虽然看起来有点邪门，其实邪门最重要是那个眼睛上面又加了一个三角形。
嗯，
你其实那个三角形是后面的人加上去的。
哦，真的，本来没有这个三角形，
本来没有，最早的那个设计没有那个三角形。
哦，
对，所以很多人说那个三角形就限制住神的力量，所以总之他们
有。
味道人士就是说呢，欸，这个印记有撒旦的味道在里面。
这个人很奇怪啊，拿一张美金那么研究来研究去啊。
欸，你不要说研究啊，你这真的蛮邪门的事情呢。君不知啊，新发行的这个美国的钞票，
嗯，
20块钱，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全新的改版嘛，对不对？
嗯，
2000年的时候全新改版的20块钞票，你把它后面呢，啊，先对折，嗯，再对折，然后把两个角捏紧的话。折法蛮复杂，我这样讲没有办法，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是你这样折之后啊，你就赫然发现这个折出来的纸里面影像上面有2栋大楼，上面有冒着烟，那个就跟后来2001年九一事件被攻击那个影像是一模一样。所以人家说2000年在印这张钞票的时候，已经预言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哦。这在美国已经是一个流传很久的一个 rumor。
这个是谁开始的？谁吃饱这样没事做在这？
所以我就说这个钞票天天不是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啊，我们在做节目，我们盯着他看。
是危言耸听啊！
也不是危言耸，这很多人是天天盯着他在看，在研究里面到底有什么啊，有什么玄机啊？嗯，
大家要是真的想好好念圣经就好了。
哎，欸，我告诉你，那个20块钱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我
下次到教会你折给我看，
我折给你看。你看，那20块你要带哦，我平常不带20块。你要带，而且我折出来那张是我的，怎么样？
啊，这个有一点呢，就是骗财。好了好了，小贝，这个我是蛮有感触，我真的不晓得说这个美金成为世界主流货币是这么靠近的事情呢。
欸，你以为很早就开始很有很？
也没想，但是想一想可以知道，可是从来没这样想啊。
哦，
对不对？
对，还是长了一点见识嘛，
哦，
对不对？
当然，
哎呀，
长了一点见识。
哎，你现在终于知道，美政府拿钱不是就这样耷拉的跑到中央银行去把钱拿出来了。
哎呦，圣经上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就是说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啊。
嗯，
我看你对这些东西蛮有研究，你可不可以看见圣经说世界的经济大崩溃？
嗯，
有没有这种危险？
那当然有啦，怎么会没有？因为圣经里面已经有预言嘛，我怎么敢讲没有？
全球的金融风暴，这以前我们听得蛮熟悉的，但是整个的经济组织大垮台，
嗯，这当然有可能，怎么会不可能？
因为圣经最后所讲的这个是活神活现啊，在启示录里边，对不对？
是啊，
嗯，他说巴比伦呐，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
嗯，
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这巴比伦当然所讲的不只是世界的经济系统，可是呢，的确肯定也包括了我们今日所熟悉的整个的金融商业架构在里头，对不对？因为他讲到说船上的航海的重水手，从各地来的各样宝贵的货物，甚至一直念可以念到牛羊吃马和奴仆人口，通通都在这个经济系统里面，这么大的富厚是一时之间就归于无有。这个小贝，你可不可以就是说你知道他们现在最担心恐怖分子，就是说他们可以做一个原子弹
哈，嗯，
那原子弹呢最难的东西是那个引发系统，
嗯，
对不对？
对，
怎么样使他这个东西开始爆起来？
嗯，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一个假想的情况，怎么样子这整个全世界的经济会在一时之间归于无有？就是单从这些货币讲，你觉得可能吗？
这个我想假如说单从货币讲的话，最重要就是那个货币你要发行要有一个最终的价值在，
是，
对不对？像现在你说诶，很多国家是不是以美金，
对，
美金可能
以
黄金或者说其他，那假如说当有一天我们发现连黄金大家都不认为它有价值，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这些东西不能救你的命嘛？说明天假如就是世界末日的话，
嗯，
我请问你今天有什么所谓经济秩序可言？ 没有人要理这个东西。今天所有的经济秩序或发行任何东西，它有所谓的那个价值在，都是我们都有一个很先天的假设，是假设我们人类会继续这样走下去。
哦，就是我俩还有明天。
哎，当然就是这个了嘛。你要是我俩没有明天，那请问还有什么价值存在呢？我现在跟你谈说一块美金换多少钱，对你又有任何的意义吗？你有需要去投资吗？你还去看股市吗？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个整个经济的崩盘，我觉得最终是假设说人类他们最后的价值，今天我们可以说是很可笑。
对
啊，我们的价值是建立在这些商业，而且看得到有形的一些东西。
对，
但是就是这些有形的东西，让我们人还继续往前走，活下去。现在因为看这些东西觉得是 tangible， 都觉得摸得到、拿得到的。
嗯，
所以我们就也可以说是很天真的，就想我们明天还会更好，我们明天还会更好，所以我们就一直觉得说这样生活下去。但是假如说我们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发现，原来我们的世界的价值不是在这些东西上面的时候，那你说这个所谓的什么经济崩溃，那是简直就是一瞬间嘛。你想想看，你本来觉得有价值，你所有的家当身家都可以算在那个上面的东西，忽然它的价值是归零，那就一下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圣经所说这个无定的钱财这两个字其实用的是蛮好的。
对，因为它的决定很简单，现在只要忽然发生一件事情，美国这个国家不见了，美金这个东西不复存在，单单就这件事情就好了，
就够巧了。
哎，那就无所适从，没有标准了嘛。因为世界各国的官货币的兑换率都是基于美金在兑换。那我请问，那个时候一块日币换一块的人民币要怎么换？他们就不知道怎么换了，因为本来都是透过美金的。
就是一个馒头，一个馒头换一个苏洗。
对呀、啊，那他们到底要怎么？他们要打起来了，对不对？你光这个就不行了。所以其实你说全世界好像经济有一个秩序在，但是这个秩序的维持也是很脆弱的。中间一个环节离开了，那可以就整个就可以，就像你刚才讲的原子弹，它连锁反应就可以一路这样倒下去，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哎、真的是蛮可怕。那小贝，所以你最后对我们的建议是什么？现在我们到底是存美金好呢，还是？纯黄金好，
黄金，因为最近贵金属它又开始抬头了，价钱又开始往上涨了。对，没有啦，其实应该说呢，当然小贝在这边不敢大言不惭，小贝并不是这一方面真正的专家，但是我觉得在想这些事之前，我觉得我们应该每个也是我们做世外桃源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这些东西真的是次要的，
对，
因为最重要，当你把你一生的价值，你知道，你还有一个永远的生命，
是
你并不是只是这一生，你就不会看这些东西到看到太怕或太担心，因为的确啦、谁喜欢损失呢？谁喜欢当穷人呢？谁喜欢投资就血本无归呢？没有人喜欢这个事情，我们也希望远离这些事情。
了解太多了，那真的是风吹草动，你就心惊胆战。
对，但是这些东西呢，它再重要也比不上。我们真确定我们是有永远的生命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先确定下来的话，那你看现在的这些波动或干嘛，你会带着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心情来看，这小弟的浅见只到这里，
所以说到底就是说，也不是存美金，也不是存黄金，是存圣经啦。
你圣经不但不是存一堆放在家里都不看，也没有用，对不对？听众朋友，搞不好281561947417猛打要了一堆，已经库存了一箱圣经，打算拿去卖。拿回去，我觉得最重要的圣经你要读懂它的意思，然后知道最重要的事情，先把它确定下来。你有永远的生命，神要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件事情，比其他事情都来得重要的多嘛。
讲的一点都没错。好，我们今天这个好像是老生。常谈了，但是、老生不谈，小生怎么知道呢？
对啊，会不会太浅了？你看跟昨天的内容跟今天一比，你看，
那当然，昨天是蒙哥做结论，今天是小贝做结论。
那我不要再跟你做节目了嘛，对不对？这简直对不对？我无颜见江东父了。这个听众没有打电话来，你看跟蒙哥做节目已经做了半年多了，一点长进都没有。那我想小贝怎么样过活呢？
最重要的事情往往是最最基本的事情。现在我们住在美国，也在用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币值美金，可是或许我们应该听一听美国弟兄的建议，就是每当你无论是花钱的时候、赚钱的时候、亏钱的时候还是存钱的时候，每当你拿起这张绿油油的美钞，就应当反省，看看自己到底是 In God We Trust 还是 In Dollar we trust， 我们到底是依靠无定的钱财还是依靠神呢？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
以色列民到迦南，面对仇敌去征战，约书亚派两探子进入敌城来查看，仇敌追赶喇合柱，全家因此得保全。圣民攻打耶利哥，遵从主命绕城环，七日齐声发呐喊，城墙四裂，仇敌散，不与别族有相干，即便用计巧过关。是的，即便人用计谋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现在他们就住在吉甲以色列人的营中，以色列人每天都看见他们在劈柴挑水。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也按照他们所应许的来对待基遍人，但是在约书亚记十章一开始记载到，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得了爱城，而且毁灭了那里的一切，以及他怎样对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子对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耶路撒冷王就非常害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像都城一样，比爱城还要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找了其他的四个王，准备一起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当基遍人看到这么多军队聚集在城的周围，他们是什么反应呢？约书亚记十章六节讲到，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这些基遍人实在是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位神像以色列的神一样有能力，而且他今天也一样有能力。他在以赛亚书45章22节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色列人的神就是那位创造了宇宙万有，创造了你和我的神，他大有能力，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甚至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小朋友，你也许会认为你的最大问题是成绩不好，或者没有钱，很穷，或者是没有朋友，但是你想过吗？这些问题都是暂时的，都是要过去的，但神说罪的问题却能使我们与神和他的天堂永远的分离。对于罪的问题，我们能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呢？就是基遍人所去的地方。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对我们的爱使他舍去了他最宝贝的，就是他完美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他亲自来担当对罪的惩罚。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甚至根本不屑于来认识他的时候，基督已经来到地上，解决了罪的问题。在2000年前，他把自己交在罗马士兵的手里，他们把主耶稣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流出的血，他所受的痛苦，他的死，都是为你和我所付上的代价。但是奇妙的是，耶稣在第三天复活了，他现在就在天上，他倾听那些向他从心底里发出的呼喊：帮助我，主耶稣，救我脱离我的罪。基遍人也在呼喊：帮助我们，拯救我们。他们知道只有约书亚的神能够帮助他们。当然，神早就知道这些急切的需要。听我念约书亚十章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有神与他同在，约书亚虽然是在与五个王交战，他是完全的占了上风。约书亚快速的集结他的军队，走了一整夜赶到基遍。当约书亚的军队和基遍人在和五个王打仗的时候，还有另外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圣经说，神使五个王的军队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 神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的身上，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神把胜利交在约书亚手中，但是有一件事却使约书亚发愁，因为他发现，哎呀，太阳快要落山了，而月亮马上就要升起来了，而他还需要一些时间把仗打完。所以带着神圣的勇气，约书亚在以色列人面前祷告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到以色列人把仗打完。日头在天当中停住，没有下落，大概有一整天那么久。在这天以前，在这天以后，神从来没有像这一天一样听人的祷告，是因为神为以色列人征战，神实在是他们的帮助，他行了何等大的神迹。约书亚记十章十五节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仗已经打完了，以色列人取得了胜利。我相信当他们回去的时候，没有人夸口自己是多么棒，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赢，是神帮助了他们。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把你从最终拯救出来，神也要为你征战。在天上有神的天使，是我们看不见那天上的军队，他们要来帮助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想想看，如果神的军队为我们征战，谁能抵挡我们呢？小朋友们，在这个星期，你要来记住，神是我们的帮助。对于你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求他来帮助。让我们来顺服他的命令，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样，当你呼求神帮助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阻拦神来帮助你。另外，别忘了，还要献上感恩的祷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